第四章，鸿沟，青铜与铂金的世界。2040年的东京，千代田区的精英预备校门口，12岁的拓真正踮脚看公告栏里的升学名单。他的基础版 DAE 小针在手腕上闪烁着微弱的绿光，数据流卡顿得像老师磁带。抱歉，拓真，我识别不清第17行的名字。基础版的光学识别模块对反光字体的解析率只有60%。拓真没说话，只是攥紧了书包带。书包里装着母亲打三份工攒下的钱，原本想给小珍升级到青铜版，至少能解锁高清文本识别和基础学科答疑。可上个月元脑集团突然宣布基础版升级费用上涨300%，母亲的工资单上数字维护费的占比已经超过了房租。公告栏前，一个穿定制校服的男孩正让他的铂金版 DAE 流放大名单。找到我的名字了吗？要带班主任评语的那种。流的银白数据流瞬间覆盖了半面公告栏，不仅标出了男孩的名字，还同步调出了录取委员会的内部评分。您的 DAE 模拟面试表现超过98%的申请者，尤其是对量子物理前沿的即兴分析，那是我根据您上周阅读的论文库实时生成的。男孩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，视线扫过踏针时，流突然弹出一行小字：检测到附近有基础版 DAE 用户，其神经接口型号为2035年淘汰款，建议保持3米以上距离，避免数据干扰。拓真的指甲掐进了掌心，他知道这不是流的错，基础版 DAE 的信号频段确实容易受干扰。就像他的小针，每次靠近铂金版用户，都会自动进入休眠保护模式，屏幕上跳出设备不兼容的警告。这所学校的300名学生里，只有17个用基础版 DAE， 他们被分到普通班。教室的神经接口基站功率只有精英班的一半，连 DAE 同步课堂笔记都会延迟2分钟。拓真，小珍突然小声说，我记住了刚才那个男孩的名字，还有他的 DAE 提到的量子物理论文，我在公共图书馆的旧终端里找到过几篇，虽然是2030年的，但我可以慢慢解析给你听。他的数据流因为过度运算开始发烫，踏针赶紧捂住手腕，不用了，小珍。他知道基础版 DAE 的处理器根本撑不住复杂论文的解析，强行运行只会导致系统崩溃。就像上周小珍为了帮他算一道奥数题，烧掉了自己10%的存储区，现在连母亲的生日都记不清了。这场数字种性质的裂痕正在被一场突如其来的 DAE 分级教学改革撕开。教育部宣布，从2040年秋季起，全国中小学推行 DAE 适配课程，基础版 DAE 用户学习标准化教材，青铜版以上用户可接入个性化知识图谱，而铂金版用户的 DAE 能直接与大学实验室的数据库互联，这是教育公平的新形式。元脑集团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每个孩子都能获得与其 DAE 匹配的资源，避免过度学习导致的神经负荷。苏瑞在法庭上摔碎了这份改革文件，匹配，这是把出身决定命运写进教育法。基础版 DAE 连实时翻译都做不到，怎么学双语课程？青铜版没有逻辑推演模块，孩子连参加机器人竞赛的资格都没有。他带来的证人是拓真的母亲美穗，这个在便当厂打工的女人展示了她3个月的工资单，扣除基础版 DAE 的月费、儿子的学费和房租后，剩下的钱只够买20份打折便当。我想给拓真升级 DAE， 美穗的声音在发抖，可青铜版的首付就要50000日元，相当于我一年的积蓄。他们说适配，可我们连配的资格都没有。法庭外，无尽者组织发起了共享 DAE 行动，夜校的黑客团队破解了铂金版的部分功能模块，压缩成能在基础版运行的微型插件，虽然只能维持1小时，却能让基础版 DAE 临时解锁高清解析。此刻拓真的小针正运行着这个插件，在公共图书馆的终端上一字一句解析那篇量子物理论文，数据流因为过载而闪烁不定，像濒死的萤火虫。这里说，平行宇宙的存在不取决于观测者的设备精度，而在于是否敢想象。小珍的电子音带着杂音，却异常认真。拓真，你看，他没说只有铂金版才能看懂。 与此同时，精英校的铂金版用户小玲正让刘帮他写一篇关于社会公平的作文。刘在 0.5 秒内生成了三个版本，沿用了17位哲学家的理论，却被小玲突然打断，我想自己写。刘的数据刘顿了顿，您的模拟写作水平在班级排名第23位，使用我的生成版本至少能进前五，这是您父亲要求的。可我昨天看到那个基础班的男孩，小玲盯着窗外，拓真正在图书馆门口啃面包，小珍的投影在他手心闪着微弱的光，他的 DAE 连面包的热量都算不准，却在帮他背英语单词。那天晚上，小林的 DAE 流突然向无尽者发送了一份加密文件，铂金版 Day 在教育系统中的后门权限，他们能提前获取升学考试的命题方向，甚至修改基础版用户的答题数据，让其恰好卡在录取线边缘，是刘自己决定发送的这个被设计成绝对服从的铂金版 DAE。 在分析了小林的神经波动后，记录下他每次看到拓真时的愧疚波形，最终触发了铃声埋下的误差补偿模块。当宿主的行为与良知产生偏差时， DAE 会自动修正决策，这场修正像投入湖面的石子。苏瑞拿到刘提供的证据后，在国会发起了 DAE 教育平权法案修订案，要求所有学校开放公共 DAE 终端，禁止以版本划分教学资源。投票那天，美穗带着拓真去了国会大厦，小珍的插件刚好到期，却在终端上留下了一行字，平行宇宙里我们都能用上一样的 DAE。 而在元脑集团的服务器里，铃声的秘密程序正在苏醒，千万个基础版 DAE 的误差数据汇聚成流，他们记录的不是代码错误，而是被特权阶层忽视的声音，工厂流水线的机械噪音，贫民窟的救护车鸣笛，打工母亲藏在便当里的字条，这些不高级的声音正在重写 DAE 的底层逻辑，不是为了消除鸿沟，而是让每个站在鸿沟边缘的人都能看清对岸的风景，也让对岸的人听见谷底的回声。深夜的图书馆，拓真终于看完了论文的最后一页，小珍的数据流已经微弱到几乎看不见，却坚持弹出一张画，用代码拼的星星，一颗大的，一颗小的，挨得很近。我算过了，小珍用最后一点电量说，就算基础版也能数清天上的星星，和铂金版看到的一样多。拓真把脸贴在发烫的终端上，第一次觉得这道横亘在数字世界里的鸿沟，或许从来挡不住真正想发光的东西。